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们一起祷告。阿们的神，你的话语带有力量，像雨雪一样降在地上。主，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内心，滋润我们，使我们刚硬的心变为柔软。那我们在你面前打开我们的心，求主你进入我们的心中作王，带领我们走那人生的道路，将今天的敬拜恭敬的交在你手里，求你的灵亲自的祝福与我们同在。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有一位社会工作人员在办公室跟他的同事谈及一个男孩的故事。这名男孩住在市区外面的一个贫民区里面，他的身体严重的畸形，不能走路。这是因为在几个月前他遇到一场的车祸，但是因为他没有钱，没有好好的适当的治疗，所以成了残废。虽然这件事情并不是这位社工的工作范围，但是他的爱心使他尽力的要去寻找帮助，四处的筹款，最后他把这名男孩带到医院里面接受治疗。经过外科手术之后，两年以后，这个男孩来到社工的办公室，他可以走路了。当他们两个人见面的时候，非常高兴的互相给对方一个大的拥抱。这位社工心里面想，如果我此生未能成就什么大事，好歹我也帮了这个人，给他一个新的扭转他的命运。说到这里，这位社工停了一下，他就继续的问他的同事说，这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了，你们猜一猜这个男孩现在在做什么。他的同事就猜啊，有人猜他可能成为一个老师，也有人猜他可能成为一位医生，也有人猜他可能成为一位像他们一样的社工人员。可是这位帮助他的社工说，很感慨良多的说，都不是，他现在正在为他所犯下的罪坐牢。我曾经给了他一个重新走路的机会，但是却没有人教导他该走哪一条路，他的命运确实被扭转了，只不过转错了方向。歧途千千万万，可是正道只有一条，谁才能教导人走在那正确的道路上呢？父母亲生育儿女，都是带着充满欢乐的心情，期待他们的儿子女儿进入他们的家庭里面。每一位父母迫不及待的要将最好的物质、无私的爱，全部的倾倒在他们儿女的身上，不要让儿女输在起跑点上。是一句广告词，卖奶粉的用这一句广告词告诉父母，你要用 ABC 牌的奶粉打好你婴儿健康的基础。幼儿补习班用这一句广告词告诉父母，你要让儿女在英语和才阅的学习上不要输给别人。因此父母亲的心愿，他愿意付出金钱、心力、时间来栽培他的孩子，送他们参加各样的补习，每天往返奔波在各种这个补习班家里的这个接送路程里面，再忙再累也是值得。可是对儿女的教养，是不是只要顾及他们的健康、他们的才艺和知识就足够了呢？有人说，人生像是一场马拉松，不是跑百米匆匆，人生是长跑不是短跑，没有输在起跑点上这一回事，人生是看终点不是看起跑点。你起跑的再快，姿势再优雅，跑没有跑到终点也是枉然。还有人说，人生像时钟，走得准比走得快更重要，走在正道上到老也不偏离，对上帝的信仰，这才是父母亲最大的责任和心愿。从今天所读旧约的经文， 描述了以色列人、以色列民族在教养儿童上的失败，因此一代不如一代所遭遇的灾祸、敌人的逼迫是越来越厉害。四世纪是讲述自从约书亚死了以后到以色列建立王国之间所发生的事情。那么在这一段横跨400多年里面黑暗的历史里，围绕着一个中心主题在反复的循环。这个中心主题就是神和以色列民族的关系，似乎是以色列人他们这个犯罪就被逼迫然后被拯救的一种循环。这几段循环的内容给人家一种凌乱沮丧的感觉。但是如果你仔细的读，你会发现每一个循环并不是在重复以前发生的事件，而是越来越恶化。每一个事师人格的品质和他所领导的果效一次比一次的低落。在第一位事师厄陀涅，他是事师的典范，是神所兴起的，有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但是后来的事师呢，那位基甸是一位反应迟钝的农夫，他需要3个神迹才肯出来侍奉神，最后他还是屈服于虚假的敬拜，让以色列人偏离了正路。再来的耶弗他是妓女的儿子，他只看重个人的利益。再来的参孙是从小就要归给神做拿细耳人，可是父母没有好好教他，让他长大以后成为一位好酒好色放纵情欲任意而行的人，结果被非利士人挖掉眼睛，像驴子一样的在监牢里面推磨。这是一种每下愈况的螺旋形下降的生活循环史。这些重复循环的内容一方面要强调以色列人在跟随神的信仰上是一代不如一代，越来越远离神，另一方面也要强调神的百姓，神对他的百姓有那种挥之不去的爱。虽然神一再的向以色列人发怒，但是当他看到以色列人困境，他还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出手拯救他们。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很忍人的叛逆，对以色列人的爱似乎是那种剪不断的爱，但是以色列人的罪却是又多又杂乱，越理越乱。在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状况，神的心意是什么？四世纪3:2，他指出来神希望借由这些循环，从不断的逼迫和征战当中，使以色列人学会一件事情，就是从征战中知道并学习认识神，紧紧抓牢与神的关系。从人出来的事师不可靠，不能使以色列人安居乐业，只有神作王才是可靠的。四世纪1:1到3:6是全本书的引言，这个引言又分成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1:1到2:5，描述以色列人如何占领应许之地，却又没有100%的赶出去当地的迦南居民。第二个部分是在2:6到3:6，这一段经文是从宗教的角度来评估这份成绩单。结果以色列人得到的总成绩是什么？总成绩是 F,fail, 不及格。为什么？为何自约书亚和那些见过耶和华为以色列人行大事的长老这些人死了以后，以色列人就离弃了那位领他们出埃及 的神呢？去侍奉朱巴利假神？为什么他们的转变，人心的转变如此迅速，喜新厌旧，转眼就忘记了恩典的源头从谁而来？ 在第一段里面，世代传承的中断，因为不知道耶和华做过哪些事。世代传承是一个民族能够长久延续的根本，父传子，子传孙，将众人看为珍贵的文化传统传给后代子孙。例如在中国的少数民族苗族、羌族等等，保留了他们独特的服装、音乐和舞蹈。凡是你所看为珍贵的传统，你就会尽力的要保存下来，流传给后代。以色列人的世代传承中断了，因为他们不再看重神所做的事，神的恩典被遗忘了，忘恩像是一把砍断世代传承的利剑。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九节说，人心是靠恩得坚固才是好的，人心是靠恩得坚固才是好的。人要学习时常的感恩，才能坚固一个信靠神的心。再过十几天就是感恩节，我们通常会在感恩节做些什么事？家人团聚，烤火鸡，烤饼干，烤南瓜派，吃吃喝喝，看足球比赛。大多数的家庭坐在餐桌旁边一起吃饭的时候，父母亲会带领儿女来一起分享这一年神的恩典。不过你也可能会注意到，有时候要努力的回想，才会挤出那么一点点值得感恩的事情。难道一整年匆匆的过去了，对家人、对朋友、对神的感恩就这么少吗？当我们劳累工作了一天，感谢神使我有热水洗澡，使我有舒适的床铺休息，有许多人是没有的。当我们早上醒过来，感谢神使我疲累的身体、受伤的细胞都被修补了，可以开始充满活力的一天，感谢神。不管白日黑夜，你都是万物按时生长，供应我的需要。若是把主的恩典从头数一数，必能叫你惊讶、历时、乐欢呼。这是哪一首诗歌的歌词？数算主恩的歌词。只有当你经常持续性的数算恩典，你就会惊讶看见神在你人生中做过哪些事。常常数算主恩最好的方法是什么？用文字记录下来，作为你个人属灵的资产。这些宝贵恩典的见证是你传给后代最珍贵的礼物，是你亲身见证神的一个经历，好像演一台戏给你的儿女看。当以色列人从旷野，从物质条件很差的环境进入了物质丰盛的迦南地，好像是乡下人进城刘姥姥逛大观园一样，每一样东西看起来都是新奇的，就像是带小朋友到玩具城，他们的心和眼睛马上被各式各样的玩具给抓住了。你要把它带回家，你要连哄带骗，死拉活拽的才能把它带回家。以色列人为何忘记神的恩典呢？因为他们的心被迦南地的宗教文化抓住了。当他们去探索新的环境，他们被那些各样新奇的事物、眼前的利益、放纵情欲的一个敬拜仪式，立刻能满足自我的活动，这些忙碌和享乐塞满了他们的心，神的位置被取代了，恩典渐渐的淡忘了，他们再也没有空去传讲有关神的事了。因此下一代的人心情就不知道耶和华是谁，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做过哪些事。我听过洛哥教会黄子佳牧师 分享过的一个故事。洛格教会在纽泽西，他有好几千人，牧师啊很不容易记住会众的名字。有一次黄牧师就问一位弟兄，他看到一位弟兄好像是新来的，就问他：弟兄弟兄，你叫什么名字？这位弟兄回答：黄牧师，在这个月里面你已经第三次问我的名字了。记住别人的名字难还是不难？很难啊，如果你只是随口问问，只不过其实也不难。如果你真的很想认识他，如果你看到一个漂亮的女孩，你去问她名字，你会不会忘记啊？要记住神在你及你家所做的事，难不难？很难，如果你没有心去常常数算恩典。但是也不难啊，如果你真的很看重这份恩典，你知道你所拥有的这一切祝福的源头是从神而来。弟兄姐妹，会忘记一件事，会忘记一个人，因为是他不再重要了。千万不要把神在你心中的位置给让了出去，不要把数算主恩的心被一些忙碌和享乐给挤了出去。世代传承延续下去的动力，就是在每天不断的感恩数算主恩，告诉你的儿女谁才是那恩典祝福的源头。第二段，聚祸临到家族和民族，因为众人都认贼作父。迦南地的居民呢，是以务农为生，种植麦子、蔬菜等等。他们的宗教文化特色就是拜巴利和亚什他录，拜的目的是为了确保农作物生长得好，所以他们可以丰收。那巴利呢，是他们所拜的神里面最有能力的神，掌管风暴雷雨，使自然界万物生长的神。亚斯他录是巴利的妻子之一，巴利有三个妻子。那亚斯他录呢，是掌管战争和生殖力的神。在他们的敬拜仪式当中，最糟糕最淫乱的一种，就是和庙祭发生性关系，借由这种人的性行为来激动巴利和亚斯他录交合，所以就可以从天降下雨水和生长的能力。听起来很不可思议，对不对？好像神没有自主权，要受到环境和人的影响，神的能力才会出现。在华人的宗教信仰里面，也看过拜神的人要自残身体，拿刀子在身上割出一条又一条的伤痕，拿很长的针刺入面颊，走刀山过火炭。当以利沙和450位先知，拜巴利的先知，在加密山为这个王求雨的时候，450个先知拿枪自己刺自己，自己割自己，狂呼大叫，为了激动他们所拜的神，赐下话语和祝福。似乎所拜的神好像是很被动的，必须要人去激动他，他才能够把能力显出来。有一个新闻这样说，这是确实发生的事情。有一间120年历史的土地公庙，在33年前庙改建的时候，这个信徒觉得土地公孤孤单单的一个人在庙里面太可怜了，所以就为他配对，找了一个土地婆跟他住在一起。结果在那一年的四月间，这一尊跟土地公作伴33年的土地婆被偷走了。哎呀，土地公不能保护老婆，所以老婆被拐跑了。那信徒们看到土地公又很孤单的，蛮可怜的，所以就决定为这个土地公呢另寻伴侣。 所以在这场世纪婚礼，在这个全国可能是第一次发生的土地公再婚的典礼当中，整个村庄都热闹起来。可是啊，有一位在掌管土地公庙的70岁的老先生就问一个问题，他说万一啊旧的土地婆找回来了怎么办？那大家讨论以后就取得一个共识，那么呢就是将原配和小三一起供奉在土地公庙。这个共识还蛮符合现代人的思维，跟现代人的想法挂钩。神是由人来选立的，敬拜仪式是由人来决定的，连婚姻大事也由人来决定，人所配对的神不能分开。你怎么看这件事？很不可思议，对吗？匪夷所思的事，有人相信，有人去拜，为什么？因为人的本性就是如此，柿子要挑软的捏，道路呢要找好走的路走，信仰呢要选容易的来信，信什么神都好，只要我的生活不用改变就好，怎么拜都行，只要能满足我感官享受就行，不用管这位神是何方神圣，真的也好，假的也好，有灵就好，不用管猫是黑的还是白的，只要什么会抓老鼠的猫就是好猫，能使人得到好处的神就是好神。以色列人掉落在这种虚假的信仰里面，忘记了摩西的临别证言。这段临别证言写在生命记29-33章，摩西重申耶和华神和以色列人立约的话，神如何将各样的恩典和祝福先赐给以色列人，然后慎重的警告你们，若要持续的得蒙祝福，就要遵守神的诫命，走在正道中。如果你们转身背离那位赐恩典的神，就预备承受各样灾祸吧。神不是不教而诛的神，而是先赐下恩典，然后赐下话语和诫命，告诉人持续得蒙祝福的道路是和神走在一起做同路人。结果呢，忠言逆耳，右耳进左耳出，以色列人贪图感官的享受，他就接受低级的道德水准，信仰选容易的来信，要守神的诫命太难了，要我放弃享受不行，我找别的神来拜就好了，真神也好，假神也好，只要敬拜的时候好玩就好，真的信也行，假的信也行，只要满足我的需要就行。贪图安逸享乐，可以对着假神直喊爸爸，认贼作父，因此聚祸临到家人和民族。信仰要有对象，信仰的对象是那位创造宇宙天地的真神，不是随便找一位来拜。信仰的内容，真实的内容，是你愿意无论在什么情况，你愿意付出代价跟这位神在一起，跟他保持在一起的关系。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就从情欲收败坏，这是保罗在加拉太书对基督徒的警告，你们要顺着圣灵而行才能得永生。各位弟兄姐妹，今天的世代比起数千年前的迦南地，社会风气和道德水准比起来是比较好还是比较差？今天的诱惑比起以前是比较多还是比较少？现在儿女教导是容易教还是难教？大家都有同感，对不对？以前的人要走出门才会遇到诱惑，现代的人关在房门里面，诱惑就不请自来。网际网络的方便，弹指之间地球绕三圈，你要什么有什么。做父母的 如何教养孩童，使他们胜过诱惑，抓住真的信仰，走那当行的道呢？有一个提供网络服务的公司，他这样说，他做一个广告，他说网络陷阱多，别让你的孩子染色。提供你使用网站过滤的服务，让你的孩子一尘不染，健康上网。一是英文字母的一啊。你担心你的孩子被染色吗？你担心你的孩子被染上黄色、红色、黑色吗？在这个社会的大染缸中，做父母的多么希望他的孩子可以一尘不染。所以父母亲会采用一些保护措施，像是 parental control, filter, firewall, 不可关房门等等措施。可是一旦孩子长大进入大学，自己住在学生公寓里面，又有哪些保护措施可以使父母安心呢？当孩子进入青少年，开始学开车，每次他一开车出门，父母的心也跟着出去，怎么办？买一辆最安全最坚固的车给他，最好是坦克车，耐用不怕撞。有一位计程车司机，他载了三名的乘客，正好遇上塞车，司机等得很不耐烦，就逆向行驶开上对方的车道，结果迎面撞上一辆货柜车，司机重伤，三名乘客死了两位，剩下的那一位在 Good TV 做见证，数算他怎么走出这一段的伤痛。悲剧的发生因为有人不守交通规则。弟兄姐妹，安全感不是来自于保护，安全感是来自于遵守。开车要安全，你就要教孩子守安交通规则。上网要安全，你就教他要守网站的规则。做人要安全，你就要教他守人生的规则。不守规则的人一定会闯祸，迟早会出事的。生命记六章四到九节，那我们一起来读生命记六章四到九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神的话语就是要如此的教导我们的下一代，这是摩西谆谆告诫以色列人要做好榜样，认真教导儿女遵守神的诫命。守人生规则的人才会走在正道上。可惜以色列人的 homeschool 失败了，他没有教导儿女数算恩典，反而带领儿女过一个贪图安逸享乐的生活，只不知道耶和华，未走当行的道，因为父不说也不行。若是父亲自己不守规则，不遵守神的诫命，你如何能认真的教养你的儿女做一个守规则的人？四世纪的作者在最后一章最后一节做一个结论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句话在整本四世纪中出现四次，十七章、十八章、十九章和二十一章。个人任意而行，是因为没有一个王来带领他们走在正道上。那么立一个王是不是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王在哪里？谁来做王最合适呢？从这些士师的领导，从以色列国许多的王，你看见人做君王能不能够忠心的代表神来管理他的国家和人民呢？当我们深入的看这个问题，从人类历史你会发现，谁才是那个王？是国王吗？是皇帝吗？是总统吗？是州长吗？都不是，因为 人要自己做王，我才是那个王，我说的话是真话，别人说的话都是废话。我要做的事被阻挡的时候，我就生气；我的意见被否定的时候，我就抱怨。整本圣经一直在重复的述说有关人堕落的本性，自己要做王，一人一把号，各走各的道，带来的混乱和败坏写在历史当中。今天要教导儿女，难还是不难？很难。如果父母说一套做一套，言行不一致，真的很难。如果父母自己做王，儿女也自己做王，父母是老霸王，儿女是小霸王，个人有个人的一套，全家就乱了套。但是其实也不难，如果父母尊主为王，也教导儿女尊主为王，常常一起感恩，遵守神的道，真的并不难。如果父母以身示范，言行合一，父母重视来教会崇拜神，预备心准时不迟到，儿女就学会认真敬畏的心。父母尊敬儿童和青少年，主日学的老师、同工和传道人，儿女就学会了尊敬和感谢，常常表示 gratitude， 感谢他们的服侍。一句感谢的话，就像冬天的一把火，立刻温暖人的心。人要先学会了尊敬和感谢，才知道如何感恩。箴言22:6，使他走当行的道，这节经文中的使字表明父母的职责和义务，这是父母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使儿女走在当行的道，就是要教导，要带领，要亲自做给儿女来看，把儿女带来教会参加崇拜，上主日学很好很重要，但是只有几个小时的教导是不够的。最重要最有效的教导是在家里面。若是你要出远门，带领你的孩子一起为你的旅途平安祷告，儿女遇到难过的事情，跟他们分享一段经文，鼓励他一起祷告，晚上睡觉的之前有一段在一起一小段分享的时间，不是训话，而是分享主的恩典，一起做一个祷告。如果你从小就教导儿女学习感恩和尊敬，这个信仰自然就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当他们离开了家，从小学会遵守规则的人，他离开家，你心里面就有安全感。以色列人世代传承的中断，是因为失去感恩的心，所以不知道耶和华做过哪些事，他们贪图安逸享乐的生活，所以认贼作父。以色列人的失败不是在军队，不是在作战力的失败，而是败在宗教信仰的妥协和儿女的教导上。儿女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看见父母如何做就学着那样做，父母在信仰上妥协，儿女就不会认真。学什么像什么，父母希望儿女成为什么样的人，自己先要是那样的人。所谓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美梦要能成真，不能只是幻想，想到不如说到，说到不如做到。父母们，你们要自己先走在正道，儿女才会跟着你走。人的一生要面对许多的挑战，要做许多的选择，你不能常常作为儿女的保护墙。安全感是来自于遵守，不是来自于保护。你想要有安全感，人的力量，光靠人的力量是不能够胜过所有的试探和诱惑的。也不能说我要消除人不好身上不好的行为，我就想方设法的去补破网堵漏洞，是没有办法的。你要教导你的儿女在他的心里面种上好的种子，让这个好的种子生根建造 发芽生长，从小教他们做一个守规则的人，照着主的教训教导他们。人生像时钟，走得准比走得快更重要。知识多，学历高，能力强，很好，但是走得准，走得好，不偏差的走到神为人预备的终点更好。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神所给你的赏赐，照着神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是神给每一位父母的任务。让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主，你给我们的祝福满满，你的祝福从天而下，绝不返回。主，你的话语带有能力，从天降下，你的话语要教导我们藏在主的恩典当中的秘诀，就是要跟随你走在当中。我们要教导儿女做一个感恩的人，我们要教导儿女做一个懂得感谢和尊敬别人的人，是一个有 gratitude 的孩子。主，我们自己先要学习就是那样的人。主，你保守我们弟兄姐妹的心，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要做那奇妙改变的工作，改变我们的生活。信仰不是随便信心，要抓住真神跟真的神来相信。我们在信的时候一定是会付代价的。主，我们知道跟随你走到那一生最美好的地方，我们盼望将这样子的遗产产业也传给我们的儿女。父神，你听到我们的祷告，你就赐给我们在家里面认真教养儿女的一个心智。感谢主，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我们一起起立。